不像有些余地啊，倒像一个农村的干活的，一点不错啊。这个有时候我在想，当我们人生的这个 rhythm 这个简历越来越长的时候，这就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我能做的事情是越来越少啊。确实，我已经讲到，我已经进入那个阶段了，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少。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呢，和大家一起来学习啊，这个人工智能，讲得更准确一点是深层式人工智能、大语言模型以及对日常生活的啊影响。啊，很高兴啊，大家能够吃了饭那、留下来，我们也看到有幸那、朋友平时我们很少见的也过来啊，非常啊这个感谢。啊，在我介绍这个今天要学习内容之前，我首先问一下啊，我们这儿。我们知道人工智能，听过人工智能啊、听过大语言模型的，那我们举个手，好吧？啊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一开始用啊，用大语言模型的，比如说用 ChatGPT， 用 DeepSeek， 我们举个手，好吧？好，我们中间有人做这个 AI 研究的啊，能不能举个手？啊，我知道你做 AI 研究的，是不是？那我也知道呢，我们中间也有人是做 AI 应用研究的啊。所以 AI 研究呢，实际上是分两种的，一种是所谓的 AI 开发研究，我们把它称之为 AI 三级市场啊。那么另外一种是所谓 AI engineer 啊，主要是做应用研究。其实本质上我不是做 AI， 我不是做 AI 研究，我称不上是一个 AI 三级市场。我呢做一点应用研究，其实做应用研究呢，很多时候呢，我也只是一个做老板。啊，具体干活呢是下面大家，所以今天我们公司呢小何也过来了，他是在具体的去怎么去搞程序啦，怎么去哪设置环境啊等等啊。好，长话短说，什么叫 AI， 什么叫大语言模型？所以今天这个讲座呢，我们准备涵盖这样一些内容，不要看到有十个问题，那实际上这个十个问题呢，我会很快的把它们啊过掉啊。一个是我们会谈一谈为什么生成式 AI 和大语言模型如此重要，那这是第一个问题，就是为什么今天像教会我们都要需要有这样一个讲座来谈这个事情。那么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是生成式 AI 和大语言模型。那么第三个问题呢是大语言模型是如何工作的，然后呢我们谈一谈生成式 AI 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，然后谈到应用当然那如何合理的使用大语言模型，有一些常用的资源，对教会来说，对基督徒来说，我们会面临一些伦理的问题和挑战。当然，这个问题对新二人中也有啊。然后我们回顾一下 AI 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，谈谈 AI 应用方面的一些事情。最后呢，我们留一些时间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。那我们有什么问题，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。为什么生成式 AI 和大语言模型如此重要？那现在你可能在家里面吃饭的时候，在饭桌上面，你丈夫或者你太太，你要从公司回来以后，说不定就谈到 AI， 谈到大语言模型。你儿子从学校回来，那特别是 college student 回来以后，他也可能和你提到大语言模型。那么就像刚才那贝兰说的，公司已经开始在推动这一块，已经在要求员工接受 AI、generative AI 和大语言模型方面的training。就说到底，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新的技术革命，而这个新的技术革命的核心就是讲到了一条，就是大语言模型。那么这里为什么又说大语言模型这么重要呢？大语言模型最根本的是它是与语言打交道，如果说过去技术的东西是与技术人有关系的，大语言模型出来了以后，技术这个门就打开了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用语言模型来做我们很多的事情。因为你知道对人类来说，语言是我们最重要的东西，因为我们的沟通、我们的思维都是以语言为基础啊。那大语言模型提升工作效率与生产力，那么这个事情呢，是我自己非常这个感受非常深的。那我想在座的也有很多人已经开始用这个东西，可能也已经看到它的效果啊。那么第三个呢，就是推动创新与创造力。大家知道。我们可以用大语言模型来生产一些新的东西，生成一些我们自己过去生成不了的东西啊。然后呢，处理，第四个呢就是处理和分析海量数据。所谓海量数据，那现在动不动就是几个 gigabytes， 甚至几十个 gigabytes， 这个量是我们过去没办法去想象的。那么第五个呢，就是改变人机交互的方式，使人与人之间的交通 或者人与机器之间交通啊，更为智能化啊。这一点呢，我想大家已经啊这个有这个体会了啊。像很多人啊，早晨一起来，机器一打开，那机器打开，好，马上 ChatGPT 就挂在那儿，它就挂在那儿，它就随时响应你的问题，给你提供随时的帮助。第六个呢是经济与社会的影响。那么现在大家都在谈啊，这个 AI， 所以这个麦凯锡的报道说，2030年前，也就是五年以后，这整个的 AI 全球的经济贡献是13万亿美元，你就知道这个 scale， 这个规模要有多大。所以谈到这里，我们就知道哦，为什么我们要谈生成式 AI， 为什么我们要谈大语言模型？因为这个事情已经在我们中间，在我们身边发生了，我们没办法去回避它。那么谈到这个生成式 AI 和大语言模型，那么自然我们就问什么叫生成式 AI。 那我们很多人都知道 AI， 那这个 AI 这个名词可能在这儿已经有50年、超过半个世纪。但什么是生成式 AI？ 生成式 AI 最关键的就是它可以产生新的东西，它不只是对原来的数据、原来的知识的一个重复、一个提取，它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产生新的东西、新的知识、新的数据，是吧？这是生成式 AI。那生成式 AI 的关键特点就是三个：第一个是创造性，这就是我刚才已经提到的；第二个多样性，那么多样性这里可以是语言啊 ，voice， 可以是文本啊 ，text， 也可以是 image。也可以是 video， 那就多样性。什么适应性，我们每个人都会用它，我们每个人都会提五花八门的问题，那么它可以根据你个人的问题来做出比较合适的回答啊。所以这里面有一些实际的例子啊，比如文本生成，那包括我今天的这个 slides， 我也用 ChatGPT 给我做了很多的工作，当然它没有给我做到底，没有做到底，我让它给我收集了很多的原始的材料，然后在它上再做加工。那么图像，那等会儿呢，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，你可以用 AI 来生成图像。啊，去年我们等会儿我会讲这个事情。去年我们教会的那个这个 logo 啊，我就用 AI 生成。那然后音乐啊，这个电视的这个 video clip 啊，所有这些东西，现在 AI 那都能做了。那么什么是大语言模型呢？其实大语言模型从规律的角度来说，它属于这个生成式 AI 的那一种技术，但是呢，它主要是和语言打交道啊。刚才我们也提到，人类的语言实际上是人类生活的最基本的东西，最重要的东西。所以一旦 AI 的 tool 能够和语言打交道的时候 ，AI 这个门就打开了，就打这个门就对我们所有的人，因为我们不需要再用机器语言。再用那种所谓的科学语言去做一个事情，我们可以用我们日常的语言，用所谓的 natural language 和这个机器去打交道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大语言模型的出现是把这个 barrier， 把这个界限给打开了。那么大语言模型它有一些关键的特点，一个是规模庞大。那么说实在，谈到这个规模庞大，是我们这些人没办法理解。因为我们效果一直是做这个所谓 modeling simulation， 做模拟的。过去我们谈一个模型的参数几十个、几百个，那么谈到几千个，那时候就有点吓人了。现在我们谈大语言模型参数是几十亿，甚至上千亿个，甚至现在已经到了几万亿个。你就说这个模型有多少复杂？那么第二就是功能的多功能性。那多功能性这个就是谈到它的功能，那它可以给你做翻译。给你做文本，那给你做 pretty much everything， 是这样。那么再一个就是我们大家理解啊，那么很多时候，那现在我们做 research， 我们做研究的话，很多时候我们会把我们要读的这个科技文献 ，load 的这个文档里面 ，load 这个机器里面，然后说 ChatGPT， 你给我读一读，你告诉我这个文章讲的是什么东西，这样。所以这个生意已经变成一种常态的东西了。变成一个科学家在做他们的 scientific research 这个需要做一个比较常态的事情，是吧？好，这里面呢有几个例子，我们比较熟悉的是 ChatGPT， 因为 ChatGPT 2022年年底，它发布了那个 ChatGPT 3.5， 然后一下子这个因为它有网络的这个 free 的这个免费的这个 access， 所以一下子 ChatGPT 应用就打开了。那么后来呢也有 Bard， 那么大家也知道，今年春节前后 DeepSeek、中国的一家公司推出了、一个大语言模型叫 DeepSeek、它有两个版本，一个叫 R1， 一个叫 V3， 这个呢被称之为这个大语言模型的后起之秀，而且呢对整个的这个 AI 的这个 landscape， 对整个的生态体系产生了很大的冲击。好，那么大语言模型是怎么工作的呢？那么当然对我们一般人来说，我们不需要它怎么工作，不需要去理解它怎么工作，但是呢如果我们想知道多一点呢，也不妨去看哦，大语言模型为什么叫像 ChatGPT， 我为什么喊它叫 GPT？ Chat 我们可以理解， Chat 就是聊天嘛，是不是？为什么叫 GPT 呢？那么现在下面我们就看了，它有三个字， G 是代表 generative， 是再生型的， D pre-training 是预训练的，然后 T 就 stand for transformer。 所以对于大语言模型来说，最关键的一个东西是叫 transformer。 那么 transformer 是2027年有一篇 paper 里面提了这样一个概念好，我们不妨呢看一个 video 好，我们来理解一下究竟什么是大语言模型。这个 video 稍微有点长，但是我们认为呢还值得我们去看一看，好吧？
2018年 OpenAI 发布 GPT 1.20， 谷歌发布 BERT， 2019年 ，OpenAI 发布 GPT 2.0， 百度发布 GPT 1.0 等等。所以大语言模型的发展早就如火如荼了，并不是像很多人以为的。